下面呢再讲呢，这个下面就是讲这个第四个科判内容。第四个科判的内容的话，那么就是这个这个断除为了远离生死不需要努力的像这样的一种争论。那么对像这样的争论呢，分了两个科判进行抉择的。首先第一个呢是这个证明啊，就是这个从他的这个真实，从这个角度进行宣讲的。那么有些人就会这样问，那么这个轮回啊，这个生死轮回呢，到底有没有边际啊？一方面就问这个有没有边际。如果有边际的话，它自然就有边际的缘故，不需要修法了啊，因为它本身就有边际，有边际的话，我流转到这个边际的时候，哎，马上就可以出轮回了，所以说呢就不需要去修法。如果这个轮回没有边际，我修也没用啊。像这样他就认为呢，就是既然没边际，我修也出不去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就说这个方面也不需要修法。那么针对像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佛陀就是说呢，不能从笼统的方面观察有没有边际啊，这个观待这个因缘的。你不具足因缘就没有边际，具足因缘就有边际就是这样的，没有其他的这个，可以说是从其他方面没有回答。就是这样，像这样的一种教言呢，对我们自己来讲非常殊胜的真正我看了之后呢，这样的教言的话，就觉得呢，就是这个佛陀所宣讲这些教法呢，真的很殊胜。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呢，自己就从自己方面就应该好好去努力了，不需要这个佛陀每天给你每天给你这个或者贺词，每天给你赞叹上师也不需要每天跟你说。你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呢，自己就愿意去精进就你自己去创造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解脱的因缘。你不创造这个解脱因缘，就永远不可能出边际。你有了这个因缘，就会出这个轮回。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我们这个应该精进的道理。他如何进行抉择的呢？闻者所闻教，说者皆难得，也是说生死非有，非有非无边。那这个地方讲到的话，不能够这个一概而论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闻者就是说听闻佛法的人，所闻的教法，还有说这个宣讲这个教法的人，这三者这三个因缘，因为是很难得的缘故呢，所以说呢是说这个众生是没有边际的，轮回是没有边际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没有边际。那么如果你具足了这个听闻闻者，具足了所闻的教法，你具足了这个说者，你去实行，从这样的一个因缘具足的时候呢，就可以说轮回有边际了。从这样的这个教言，我们可以说呢，解脱不解脱完全是自己真的是自己。你想解脱的话，那么就可以解脱；你不想解脱的话，就永远会轮回。那么到底想不想解脱呢？我们可以说每个人都想解脱轮回太苦了。那实际上真正观察一下他的心的时候呢，不想解脱为什么不想解脱呢？因为对他的这个因根本没有去积极的去这个修持，没有去积累。既然没有去积累的话，那么想要成解脱的这个方法呢，完全成了一种妄想了，完全成功。真正想解脱的人，他绝对很非常积极的就想去这个净罪非常积极的就想去这个圆满他的这个资粮这方面就是一个真正想解脱的，想解脱者他的这个相貌就是说他的这个相状显现在外面的相状呢，就是从这方面观察，出离心很猛烈，然后呢断除烦恼如何的积累资粮对上师生信心这方面是非常非常愿意去这个有兴趣去这个去实行。从这方面一观察，肯定他很想解脱的绝对是很想解脱的。那一方面呢，就我们可以从外在看起来对因果也不好取舍，然后呢对这个修持正法呢也是这个不精进对于现在应该做的这个很多的事情呢总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理由去推脱比如说像背诵或者像这样的这个思维或者像这样的一种修持念咒像这样的一种种种因呢，都是帮助我们解脱的因，但是呢就是找很多理由就没空病了，或者像这样很多很多这个像这样的理由呢，就推脱像这样的修法。所以说从这些方面一观察的时候，他的相续当中对这个解脱这个愿望肯定不强烈的从这方面可以观察，并不是我们从这个方面去观察别人观察自己，观察自己到底想不想解脱。就从这方面，如果对自己的心有的时候自己的心很难以把握的话，咱们看一下自己的行为，如果每天呢睡懒觉了，或者每天对这个财富很贪执对这个有的时候呢就是经常升起这个烦恼等等，像这样也不愿意去对峙呢，肯定他就对这个解脱的意志肯定不强。如果不强的话，因不具足不可能产生他的果的。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想要解脱的人呢，他肯定对像这样的因缘的都会去这个积极的去这个去创造的。那么这个方面讲到的闻者所闻教，说者，那么我们是不是观察自己是不是具足呢？有些人就认为我已经具足了嘛比如说现在的话，佛学院当中呢有这个讲法的人，然后所讲的话也是这个佛法，然后呢我呢也是一个听法者，这个不是已经具足了吗？具足了之后，那么就可以这个获得解脱了。那么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要观察这个方面有一个真实的因，一个相似的因像这样的如果不好好观察的话，那么又容易入一个歧途又成了自己一个好像懈怠的因。那么怎么观察相似和这个真实的呢比如说从相似的角度来讲，自己如果没有具足这个听闻者的法器也就是说自己没有成熟这个法器，自己虽然坐在这个地方在听，但实际上自己的相续当中呢没有产生一种想解脱的心 啊，这个方面是没有的。相对当中担住很多轮回的事情，或者呢想通过这个听闻呢啊，或者这个轮回的果报啊，或者世间八法，这全部都是与相对当中的这个乱七八糟的这种分别念。那么通过像这样的这个分别念呢，那么你接触教法就成了就堕落的因了。这个在前行当中说得很清楚的。没有入力作意的话，教法成了堕落的因。所以说呢，你现在所听闻的这个正法，你相续当中呢没有对这个正法升起信心，或者呢你没有产生应该产生的种种的这个入力作意。像这样的话，你这个听闻者不是一个真实的听闻者啊，不是一个听闻者。虽然所闻的教有可能是书生的正法，说法的人也有可能是具有法性的人，但是呢，如果你听闻者你自己的相续咋有烦恼的话，那么就前行当中讲到一样。那么这个像在容器当中如果有毒的话，那么再。往这个容器当中倒再多的牛奶，倒再多的甘露，全部都变成这个，全部都变成像这样的这个毒液了，没办法成为甘露了。所以说呢，像单单从闻者这个角度来讲，就很难以具足啊。如果自己不好抉择的时候，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法器，但是呢，如果按照这个无光尊者的这个观察的时候呢，很难具足。像这样的话，16种暇满。详细抉择的时候很难具足了，所以说既然没有真实具足呢，我们没必要去说好话了。像这样呢，我们就说，我们不能说你本来我们观察到这不是这个法器，我说你是很好的人啊，你有信心，你有出力心，这没用啊。实际上按照因果的规律衡量的时候，是什么就是什么。啊，说再多好话是没有用的。所以说自己也是同样的，你自己认为自己是好的人，你自己认为自己是好，是真正一个法器，但是按照这些论点好好衡量一下。通过这个镜子来好好照一下自己的相续，一个一个这个具不具足，不具足的话，那么就不是法器啊。这个是没什么说的，这个因果方面呢是没有什么这个特殊的，全部都是平等的。所以呢，既然这方面呢也不应该了解自己不是个法器之后呢，有些人就是这个自暴自弃，也没有这个必要。所以说呢，像这样，既然现在是得到个人生听了这个教法，知道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过失之后呢，还有一个改救的机会啊，现在还没有死。现在还有这个书生的上师还在的，现在这个教法呢也存在的，所以只要从自己的这个角度发一个决心去对治，没有不能对治的烦恼，全部都可以对治的。所以说呢，自己是像这样的机会呢，就是自己努力去做才能够圆满的。自己不做的话，根本不行，完全都是不行的。所以说呢，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理论在里面的时候呢，那么实际上就佛陀所讲到的，我给你传了解脱法，解不解脱是你自己的事情啊。这个佛陀从他的能力来讲，没有办法使你一个人解脱的。佛陀这负责给你传法，怎么样解脱的这个方法，佛陀给你一个一个指点的很清楚。这是你修了你就解脱，你不修你就不解脱所以说这个方面讲，从闻者方面讲的话，就是难以具足。当然从我们这个地方来讲的时候呢，就所闻的教法这个方面肯定是这个圆满的所闻的教法呢，这方面全部都是这个佛陀啊，或者这个这个菩萨呢，传承上师呢，像这样的这个书生的智慧当中流露出来的这个书生的教法，每一个教法都是能够对治这个烦恼的，完全都是可以对治烦恼。所以说呢，在这个佛学院当中呢，这个所闻的教法确实非常圆满。这个时候呢就很圆满，但以后呢来讲的话就不一定了，因为上师老师这样讲，就是他的计划就是2-3年当中，没有打算就7-8年呢、或者10几年这样的。所以说如果当然有7-8年10几年，我们都是非常高兴的都是很高兴的。但是假如说没有这么长时间，只有2-3年的时间的时候呢，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这个时期过了之后，再要去找一个非常纯正的这个教法呢，不是说没有，就是说按照我们自己的因缘来讲就是不是很这个什么的，不是很容易的事情的。所以现在的话就是这个在这个时期的所闻的教法是这个圆满的。然后是说者呢，那么从说者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说者还有他自己的这个可以说是功德需要具足的种种的这个法相，当然就最上等当然是佛陀了佛陀呢就是一切障碍圆满的，而且他成就的这个种种事物外解啊等等很多很多殊胜的功德，所以说佛陀是最圆满的。再下来就是菩萨菩萨完了是个登地菩萨，登地菩萨下来之后呢，那么就是这个智量道、加喜道的菩萨，像这样的他们相应当中有殊胜的菩提心啊，像这样的这个种种殊胜者，如果这个再不能具足了，再下面来的话就是具足像这样的一种善心的人，或者呢还要就是了解这个教法，对这个像这样殊胜的教法，他能够正确了解它的意义，正确的意义是什么？他通过了解正确意义之后呢，能够正确的表达出来，而且他相续当中，他自己相续当中没有杂有这个世间八法的念头，像这样的话就是再不能少的这个条件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说者呢，对我们自己来讲的话呢，当然上师肯定是这个成就者的，他人家所宣讲的这个正法呢他这个因为相续当中有这个殊胜的正悟的智慧，所以说呢他的从说者来讲，我们自己呢可以说是一种什么呢，可以说是一种这个不需要观察的从这个说法正法的上师来讲的话肯定是这样的我当时讲的是这个自己的这个上师吧，说去看不，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肯定是这个圆满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圆满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努力，如果把自己相续当中 条幅之后呢，在这段时间当中啊，说者所闻教闻者全部具足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有边际了啊，可以说这个答案就马上就出来了，因为这个条件这个因已经具足之后呢，哦、啊，轮回就有边际啊，觉得按照这样的去实行修持的话，就看到轮回边际了。如果不具足，闻者也不具足，所闻的教法虽然在听闻啊，说虽然像这样的这个教法在传讲，但是呢，不是传讲的佛菩萨的论点，而是传讲的一些世间的一些这个邪论呢、啊，增长贪嗔痴的，增长无明的，像这样的论点呢，你再听闻啊，无数劫当中听闻呢，只能够增长你轮回的，你没办法从轮回当中解脱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所闻教如果不具足也不对的。那么这个说者前面讲过，如果他真正的就杂有烦恼啊，或者他相对当中充满了邪见，然后通过像这样的邪见所表达出来的像这样的这个利益呢，不可能对这个众生啊、产生引导的作用的。因此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啊，闻者所闻教，说者在这个地方呢，好像是这个比较容易具足的。但是呢，我们有的是观无常的时候，如果一旦这个地方不存在，或者我们通过自己的业力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么再要具足这样的东西，这样的因缘确实很困难啊，非常困难的。那么离开之后，离开之后怎么样呢？离开之后呢，我们不要认为呢，我们以前听过的有基础的，有基础我就沿这个基础去修就可以了。一方面是这样的，如果你现在这样两三年当中精进的努力，把这个佛法的这个基础打得很牢的话，那么以后再去这个看这些论点呢、啊，再去看这些书呢，那么肯定是增加见解啊，绝对是。那但是呢，现在的这个见解不稳固的话，一出去啊，一离开这样殊胜道场的时候呢，很多啊，邪思很多，这个啊，这个恶友有很多不好的环境引的啊，这个引诱你，所以你相信当中本身的这个见解就不稳固，再通过像这样的外面这些外援一冲击的时候呢，马上就会没有了，马上就会消失了。消失的这个见解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消失这个见解的话，那么就是你相信当中的正见消失的时候，那你相信当中的种种的烦恼、种种的这个非礼作义啊、种种的像这样的这个业呢，就不好的业绝对会产生啊，这个是不需要怀疑的。我们现在就是说，在这个殊胜道场当中的时候呢，我们说有时候是很少产生一种这个很严厉的、很猛烈的这种这个不好的这个想法。这个是因为现在我们每天都在听闻这个佛法，每天都在这个听闻这个殊胜的教法，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相信当中每天都有这个殊胜的教法在对峙。哎，所以说呢，我们相信有殊胜教法对峙的时候，相信当中的烦恼就很难产生，不好的想法就很难产生。但以后我们就离开了这个环境的，相信当中的见解有没有？这个在于通过其他的邪思，像这样的这个邪的三知识，像这样引导的时候呢，一旦正见消失的，绝对相续当中马上邪见呢、啊、烦恼啊，种种的这个非礼作用、贪著轮回啊，像这样的这个各种的过患，就是这个接二连三的像下雨一样，绝对会出现的。所以这方面就是它的过患啊，一旦出现这样的过患，我们就可以不用再分析了。后世是什么？它有没有轮回的边际呢？肯定没有边际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生死到底有没有边际，还是要看自己能不能把握这样的一种这个时机，能不能把握像这样的这个机缘，好好的进行修持，好好进行抉择。如果有的话，那么当然非常好了啊，非常好，应该如此抉择。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呢，啊，就是通过这个众生的相续当中的这个业不一样，不相同。所以说有的时候虽然道理上了解，确实现在已经好好的这个听闻了，好好把见解打得稳，好打得牢牢的，这个是有这样的想法，但是通过前世的一些业因缘啊，自己很努力，但是呢就是背诵也好，思维也好，好像都上不了路似的，有这样的一种现象。有这样的现象呢，我们不是说不好的啊，一方面就是说众生的相续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差别，有些前世当中他熏习过了，所以今生当中成为一种这个立根，他是各方面智慧心性啊，这些处理性都是比较具足的。但如果假使是没具足怎么办呢？也就是说，如果自己的智慧方面不行的话，那么就应该在信心上面啊多下功夫啊，确实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在很多这个论点当中讲到，那么你如果是一个这个愚笨者，但是你对上师的信心非常清净啊，非常稳固，经常在这方面串习的话，就通过这个就可以解脱啊，就通过这个方面就可以解脱了。所以说呢，如果实在自己方面在文思教典方面实在不行的话，就在这方面呢多下功夫，取舍因果方面，守持清净戒律方面啊，这些方面呢是不需要很多很多，就是这个很这个像这个思维论点啊、背诵论点啊，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花很多功夫而记不住的，就是很少的。啊，守戒的话肯定会守的，然后取舍因果方面呢，大的方面肯定是知道了，在这样的基础上面，精进的念咒啊，精进的忏罪这方面自己做得到。所以说，像这样如果是做到这样的因缘，信心不退的话，那么可以说是或者往生极乐世界，通过自己的信心，或者在中经的时候呢，祈祷上师加持，然后可以解脱的，等等，有这样的很多很多就是这个方法的。如果自己具足智慧的话，一方面呢对这个教典方面应该好好的去这个就是这个下功夫，然后呢就从他的这个从他这个所讲的这个教典当中所讲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对我们修法到底什么样的一种这个实际的指导作用，从这个角度去就是挖得深深的，你把这像这样的诵持的意义呢挖得越深的话，你相信当中定解就越清净越稳固，你在表面上浮来浮去的话，你的定解绝对是浮来浮去的，没办法产生很深的。所以说你只要把这个法义的这个词义 啊，记得很清楚啊，弄得很清楚，弄得很牢的话，你的定见很清净，很稳固的。所以说，这个基础上呢，再对上司呢不推信心，不生邪见，这方面绝对是一种这个解脱的因缘，它绝对就是一种产生这个什么，就是解脱的根本的。所以说呢，针对不可能根性呢，它实际上佛陀开示了这个不同的法门，自己看一下自己呢是到底有什么样的一种因缘，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方面呢努力的进行这个做啊，就非常好。但是又怕呢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讲的这个又怕这个给自己找理由啊，自己背了一天两天说背不动了，哎，我肯定是这方面不行的，算了，干脆就是从另外一方面去入手。这方面有的时候就不敢这样的这个决定的。所以说有的时候自己的根性呢是努力了之后呢啊，自己就能够做得到，你不努力呢就做不到了。所以说像这样的有这样的一种可以改变的因缘，所以说我们应该努力去做，一方面就是这个其他方面一个努力，一方面在这个文思教典方面呢还应该这个多下功夫，所以说这方面就是这个非常有必要性的。这个方面打比喻讲的时候呢啊，那就是这个幽昙花呢就可以说很难以出现于世间的，但是呢就是很难以出现世间，到底能不能出现世间呢，这个是难以决定的啊，因缘具合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就不会出现。什么样因缘具足呢？那么就是在这个很多就是这个论点的佛经当中讲到的时候，佛陀出世的时候幽昙花就会这个出现，佛陀因缘际的幽昙花就会这个隐没的。所以说这个方面你到底说是有没有机会这个出现呢，那不能决定，有因缘它就会出现，没有因缘它就不会出现。所以像这样就是同样的解脱的生死的事，就是同样的精进啊，好好的就圆满这个质量了，精进了你就可以解脱，你没有这样的这个因缘就不能解脱。所以说就完全就是靠这个自己，尤其是在座啊，尤其自己。如果我们把这些这个论点这些书啊给其他地方的人去看的时候呢，就不一定这样讲的啊。他们肯定因为像这样的话，不一定具足说法的这个真正的说法的上师啊，或者像这样的圣教啊，不一定具足，或者像这样的像这听闻的法器呢，当然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也是不用具足的。但是呢我们在座的话，因为这个正法和这个上师这方面是具足的缘故，这方面是不需要观察的缘故，所以说呢，单单是对我们就是闻者从自己的这个角度来讲，好好的调伏自己的相续。好好的对上师这个产生这个清净的这个不退的信心，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这个条件一具足，那就自己就是其他方面的条件早就已经圆满了，所以说不需要再去这个继续创造了。所以说这个方面一具足的时候，很快就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啊，这个方面就能了解的。那么下面再讲那个第二个科判呢？啊，第二个科判所讲的内容，那么就是这个断除这个现世不精进而期待于后世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观点。那么有些人就会想呢，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现在这个他住世的期还没有满啊，因为一般的共同来讲是5000年，现在的2500多年，所以说现在的话既然还有很长时间，所以现在呢我不需要去这个努力去修苦行，然后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因为这佛法住世的时候缘故呢，还有很多持教的善知识、持教的大德呢，还有很多菩萨呢，还会不断的化身，还会不断的像这样的这个降临在世间啊，这个传法。既然有这么殊的因缘，那我们就这个现在我就不需要去着急了，我就等下世再修持，肯定会遇到佛法，肯定会遇到这样三知识来调化我的啊，有这样的一种想法。那实际上这个是不决定的，我们只能说呢有这样的一种可能，但是是不是决定呢，这个不敢决定。所以说既然未来的事情不敢决定的话，那我们就是未来的事情我们说我们等到未来下一次再来做，那么下一次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状态，我们现在能不能抉择呢啊，根本抉择不了。我们现在下一次到底在哪去呢，根本抉择不了。但是现在这一世我们能够抉择，现在我们现在做什么我们可以抉择的啊，就是现在我们这个状态，我们上次已经有了教法，已经有了，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可以，如果自己发起这个心的话，就好好修持就够了，不需要再等到后世。所以说这个圣贤菩萨的意思呢，就是好好这个抓紧现在的这种机缘，好好修持，千万不要等到后世，后世的话就是说不清楚的事情的。他为什么讲呢？由于诸人类多持不善品，以是诸异生多堕于恶趣。总的这个众生的趋向来讲的话，就是多于恶趣的，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时代呢太这个浑浊了，现在的世界这个很浑浊，而通过像这样的浑浊的世界呢，就是极容易引发众生相续当中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烦恼分别念，通过像这样的烦恼分别念呢，绝对就成了一种障道。因此说呢，有这样的障道的话，那么这个善法不可能产生。因此说呢，这个我们讲，由于诸人类多持不善品，他障道之后呢，他相对当中肯定贪嗔痴啊，或者像杀生偷盗邪淫等等，像这样的各种恶业呢，就会具足。具足之后呢，也是诸一生多度于恶趣。所以说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些人，现在在世界上的这些人呢，有这样的外在的环境，相对当中这个烦恼比较粗猛的缘故呢，那么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对治。这个没说是对自己很明显，我们的后世就是恶趣，这个他妈就指点的很清楚的啊，指点的很清楚。所以说呢，我们要的这个把稳自己的话，要真的把握自己的修行方法的话，就现在开始按照佛法所开示的去正确的修行。单单只有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前面讲过了，如果把这个希望就寄托于后世的话，那是说不清楚的啊。真正在自己临终的时候，是善业现前吗？是这个恶业现前吗？这个是很难讲的啊，不敢决定的。 啊，所以说以前讲英国的时候，不是讲到这个问题，也是这样的。临终的时候，到底是哪一念先现前，就要看他这个串习的哪一个最多。啊，如果我们现在对轮回的事情串习了很多，那不用怀疑了，那肯定那个现在轮回当中的事情串习了很多，贪嗔痴串习了很多，那临终的时候就是这个就现前的快，啊，这个就最先现前。如果现在我们在今生的时候呢，闻实修的智慧啊，对上师的经常在祈祷，这个方面就是经常在串习呢，哎，那个时候临终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是串习的多的缘故啊，这个时候呢，那个三念就会这个现前，三念一现前的时候，那肯定就自己就解脱了，就很有把握了。所以说呢，为什么就讲这个，在很多这个往生法当中讲，乃至一念的往生，但是这个最后一念能不能保持就成问题，啊，确就是这样，佛陀就这样承许的，就这样承诺，乃至一念，要临终的时候你能够一念就跟着往生的，乃至一念嘛。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但是很多人就是乃至于最后一念的时候就没办法啊，就没有办法保持乃至一念啊，所以说很多就没有解脱的堕过去的很多很多。那现在我们就是在世的时候，在这个还是这个存活的时候，还没有死的时候，有自由自在的时候呢，多多的串习佛法，多多的串习这个白净的这个纯净的这个善法，多多的串习，我们在临终的时候才更有把握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必须好好修，千万不要等到后世，千万不要拖到后世去啊。一方面我们这个地方讲不要拖到后世去修行，但是呢，有些人就会想，我在今生当中是绝对要修行的，但是现在不行啊，再过两三年啊，再过以后，这个方面实际上是一样的，和你和拖到后世是一样的。你现在不修行的话，那么老是有这两三年，老是有以后，所以说像这样的个恶习已成熟之后呢，绝对没有修法的机会，没有修法一下就到后世了。所以说像这样的实际上是一样的，既然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我们说现在就要下决心，好好对治烦恼，好好对这像这样的正法，好好升起定解啊，这方面去抉择。现在有这样的把握的时候呢，把这样一种那个好的串习保持到临终啊，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呢，如果在临终那一念好好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所以说比较清醒的这个保持的话，那么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这是佛陀这个亲口承诺的。既然你往生之后呢，那你所有的事情全部承办啊，不管你是凡夫也好，你是到了极乐世界是圣者也好，不管是哪一个方面，绝对不退转，绝对会这个成就啊成佛的。所以说呢，只要要从精神当中我们好好的修持之后呢，那么实际上就看到轮回边界了啊。这方面就是应该从这方面好好从自己方面去了解。所以说这些大的论点呢，就是教导我们从这个深的地方呢，就督促我们去修行，好好去自己思维，啊，把这些道理思维通了，思维清楚了。那么自己很自觉的啊，就会去好好的去守戒啊，好好的去这个取舍因果啊，好好的去精进的修法，这方面就是它的作用。因此呢，从这方面一个了解，他在这比喻当中讲到，两个人他这个担着这个麻线走路的时候呢，那么走一段时间之后呢，其中一个人看到路上有棉花，他就把这个他就认为这个棉花的价格比这个麻线的话就值钱，他就把这个麻线丢了，然后挑着棉花走。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在从其他的公案当中，还有这个白玉镜当中，还有其他的中间，还有很多过程。那这个方面就是没讲其他过程的。那么就是在走段时间之后，也看到黄金了。那黄金之后呢，就认为这个黄金更值钱，所以说他把这个棉花扔了，就当黄金走。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其他一个人呢，他老是就是认为呢，我既然已经把这个麻线已经这个担起来，已经挑起来了，我就不应该从中间放弃，我应该把它挑到底。他就一直没有换啊，看到棉花也没有换，看到这个黄金也没有换，他一直把这个麻绳挑到家里去了。但是像这样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呢，一个人呢，他通过这个挑的黄金，他自己就是这个很富裕啊，过上了安乐生活。那么另外一个人呢，因为挑了麻绳的话，还是一辈子当中受了很多痛苦。那么这个方面就是在就其他经典当中，比如《白鱼经》当中就是讲过这样的一种比喻的。那么有这样的一种比喻呢，说明什么样的道理呢？那么就是一类众生呢，就牢牢的把持这个邪见不放。牢牢的把持邪见，老是认为呢，现在的话就是佛陀会在世的，三世会救我的，像这样我肯定会自然解脱的，像这样的这个观点呢，这个在修行人当中呢就很多。既然有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绝对最后的时候他没有好好自己去方便去撞到因缘的缘故呢，他自己就没有好好的去这个修法，所以说没有获得解脱。那么其他一个人呢，就比喻成这个一些这个修行人，有修行人的时候呢，他首先呢就相信当中有这样的邪见了，但是呢通过这些三知识的开导。通过三次的开导之后呢，他就开始慢慢这个对轮回升起厌离心，然后呢再过段时间之后呢，对轮回升起厌离心之后呢，再发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再修持空性，逐渐他就开始就是这个获得解脱的，也就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我跟着我们自己来讲，我们如果没解脱了，肯定相信当中有这样的一种习气的，但是呢这种习气能不能保持到这个最后，就看自己如何去调伏，如何这个对这个论点了解之后呢，怎么样去调伏自己的心。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既然圣贤菩萨有这样的开始的这个方式，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方法的话，我们应该呢就抛弃像这样的不好的邪见，就认为呢以后修法下次修法，像这样的邪见抛弃，然后呢从现在开始逐渐修持之后呢，那么肯定最后就是自己获得安乐果，这外面就非常有必要性的。
诸法等行本即法界，种子现圆满，三身有我灵，离障本来护主能清法，其亲无不光尊常护。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刚开始发菩提心的时候是非常有必要性的。那么以前我们在学前心或学这些加心法的时候呢，都了解到三殊胜。称之为三殊胜的话，首先必须要这个发心殊胜啊，就是在这个做任何一个善事之前呢，尤其是像这样啊听闻啊这个大乘佛法的时候呢，那么发起殊胜的菩提心呢啊，更是有必要的。所以说，首先呢，愿一切众生啊，愿他们获得佛果呢，自己也这个现在要积累种种资粮，发心为给他求证的菩提，像这样的一种愿心呢，必须要这个具足。那么在中间的时候呢，可以说是正行无缘殊胜。那么正行无缘殊胜呢，那么一方面讲的时候，那么如果按照很高的标准来讲的话呢，无缘的话必须安住在三轮体空的状态，像这样的话一般的人不好做到。那么但是呢，以前上次讲的时候呢啊，所谓的这个正行无缘呢，就是如果在听法的时候啊，自己没有这个胡思乱想，自己一心专注的法义啊，这个呢也是算属于这个正行无缘啊，因为自己呢没有缘其他的邪分别念，没有缘其他的像这样的种种邪思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在听法的时候呢，一心专注的听闻啊，这个方面也是无缘。那么在这个听闻佛法做到这个正行无缘的时候呢，最后还要这个后行回向。那么通过像这样的这个善根呢，回向一切众生悉皆成佛道，那么这个是最殊胜的回向。而且我们在最后的念的时候呢，可以说是文殊师利勇猛智等等，像这样的这个两个颂词，那么可以说包括了普贤行愿品的这个精华精髓。那么在这个学机论当中呢，把这两个颂词称为这个中为这个无上回向啊，就是无上回向，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如何回向，我亦如是回向。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就已经这个已经遣除了凡夫通过这个有毒的三轮执着的这个方式进行的这个杂毒的回向呢，遣除了这种过失的。因为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呢，他们都是可以说是这个他们的本体来讲是这个佛陀的本体，显现在菩萨的形象。所以说他们呢这个相续当中呢，完全都有无分别者的智慧。那么现在我们回向的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如何回向，我亦如是回向的话，那么实际上就在凡夫位的时候呢，通过分别心也可以达到这个三轮体空回向的效果。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在念回向的时候是很有这个必要性的，如是进行这个意念吧。本身呢是像这样的话，时时都应该提醒的啊。这个三殊胜的这个修法的批，但是呢，我们开课这么长时间呢以来呢，就是在这个上课之前呢，提醒大家发菩提心，然后呢正行的时候呢，需要这个好好的这个意愿专注啊，或者回向的时候应该如何作业等等，这方面就是不是提的很多。不是提了很多的话，有的时候就会忘记啊。如果是平时已经习惯了的人呢，一旦到了这个时候，他自然而然就会这个意念的但是呢，如果没有串习的很清楚的人呢，有必要呢时时做提醒。所以说呢，三殊胜呢摄持发菩提心的时候呢，远离一切所有的这个这个什么要寻求这个世间八法的念头，只是自理的念头等等，把这一切的所有的不正的这个发心呢调正或者转化成为殊胜的这个善心。殊胜善心当中呢，不是为自己求解脱，而是为了一切众生悉皆获得佛果呢。现在呢，我正在做像这样的一种努力在做这样的一种这个积累资粮的方便像这样的话应该如是的作业。如是发了菩提心之后，下面再继续讲升天菩萨所造的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呢，可以说这个分了三个科分吧。现在正在讲第二者的论义，论义呢分了这个总义、别义。现在讲别义当中，别义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名世俗弟子道之地，第二是僧侣弟子瑜伽。那么现在呢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又分了两个科判。第一个呢是这个断除四颠倒执，修习中师右耳发起愿不听之规则。第二呢是发起菩提心以修持菩萨行之规则。现在呢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也分了这个四个科判，就这四品的内容就是说第一呢就证明菩萨行，第二呢是这个断除烦恼这个障碍，第三个呢是远离升起烦恼的所缘境。第四个呢，为了成为道器的缘故呢，那么这个禁止弟子的身心死成法器。所以说像这样的有这个四种这个四个科判，觉知这个四品。那么现在呢，可以说我们在觉知第三个科判当中也就是讲第七品的内容。像这样第七品内容呢，主要是这个了解轮回种的过患，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善趣的一些分别的过患，然后呢还有这个宣讲必须要断尽那个有漏的业的道理。因为像这样的宣讲之后呢，才可以升起这个比较清净的这个一乐心，而修习这个菩萨心。有这样的一种必要。那么有这样的这个必要呢，分了三个科判进行抉择的。首先呢，第一个呢是为轮回的痛苦，那么第二个呢是必须要远离轮回的因呢是有漏业，第三个呢是必须要远离业的理由。现在来讲第一个科判当中，第一个科判呢也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这个宣说总的轮回过患，第二个是分别这个思维 远离乐趣。其中的第一个科班已经宣讲完了，今天呢开始讲第二个科班呢，那么就是宣讲的这个分别思维这个乐趣的这个相降的一种这个道理吧。乐趣呢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是应该获得的，需要需求的，但是在这个本论当中啊，通过这个佛菩萨所照见的这个无垢真理啊，宣讲的时候了解相降的乐趣呢，实际上也是一种痛苦的自信，而且呢如果单做这个乐趣的话，那么也会障碍自己解脱的。所以说呢应该观察啊乐趣的这个它的过患，然后呢远离这个积累这个生如是有漏戒的这个业，从这个角度进行观察的。那么观察的时候主要是首先观察它的这个这个不足之处，也就是说虽然得到了乐趣，它有什么样不足之处呢？那么在这样课本当中就是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首先呢讲到应该这个远离恶趣的道理。那么首先讲这样的这个道理的时候呢就是提到，那么有些人就会想呢，那么三恶趣呢它具足各种各样的非常猛烈的痛苦，所以说呢应该远离呢，这个已经非常清楚了。但是呢这个善趣当中呢它不具足如是的痛苦，而且在善趣当中呢它有很多安乐，所以说是不是就是不应该这个远离呢，有这样的一种想法。那么针对这样的想法呢，圣严菩萨就回答到了，地上恶意俗为见为损恼，甚者观山有等同被宰处。地上恶意俗呢，也就是在这个大地上面吧，这个地方主要是讲什么呢？主要是讲这个善趣啊，单单是讲这个善趣的。因为这个恶趣的方面的话都不需要进行抉择，下面已经了解了，或者他们在我们自己的相信当中呢，没有一个人想要转生恶趣的啊，就是自己想要到恶趣当中去，没有一个人想要如是去这个发愿的啊，除了地上菩萨之外。那么像这样的话既然如此的话，那么这个地方所讲到的远离善趣或者乐趣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思维乐趣的这个过患的话，那个这个上地上呢就应该单指善趣。那么这个善趣当中呢，我们可以知道有人道，有这个飞天，还有呢就是这个天人道，有这样的这种三善趣。那么在三善趣当中呢，我们可以说具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安乐，有很多安乐的。人道当中呢有各种各样的美满的幸福的生活，还有这个飞天呢，可以说它的福德方面可以和天人媲美的，它的福德可以说和天人媲美，它有神通神变，可以行走于虚空。那么天人呢，当然可以说它是圆满的种种欲妙各种各样的欲望都是很圆满的，而且自己的身体也出光明。那么既然有这样的这个种种的这个可疑之处，那么为什么要生厌离呢？那么这个方面讲的地上恶意属为见为存的，实际上这个方面呢是一个角度，从一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具足如是的种种安乐，但是呢因为这个众生的这个善业呢，在三界当中的这个地上的这个善业呢，它必定是杂了烦恼的肯定是杂了烦恼的。在这个讲义当中是讲得很清楚，虽然是通过这个修持善法而生于三善趣的，但是呢就是因为相续当中有这个烦恼的这个种子，有这个烦恼存在的缘故呢，自己所修的善法必定杂了某种的这个某种的这个烦恼，某种的染污的性在里面的。比如说呢在讲义当中讲到，那么人道呢主要和这个他的善法呢主要和贪欲相结合，主要和贪欲相结合的时候呢，如是的他成的意俗呢就在这个人趣当中如是成熟的。那么在这个飞天呢阿修罗道呢，可以说他们主要是从嫉妒的烦恼杂有嫉妒的烦恼，也就是说他们一方面呢他们这个造了这个殊胜的善法，但是呢通过相合与这个在相续当中现行的这个嫉妒烦恼，这二者合合之后呢，那么就生在这个飞天界，生在阿修罗界，然后呢自己造了殊胜的善法，又相合了这个相续当中有这个傲慢心有这个我慢心很高的这个我慢心呢，有这样的这个相合起来的时候呢，那么就转生到天界。所以说呢从这样一这个他的因义分析的时候呢，就讲了地上恶意俗全部都是这个恶业的意俗果报，从这个方面进行成熟的。当然如果单单是贪心，或者是贪心的方面的力量已经胜过了这个善业，或者这个嫉妒心的这个已经胜过了他的善业，或者傲慢已经胜过善业的话，他们就不可能转生到这个三善趣当中。那么如果是贪心或者这个他的嫉妒或者他傲慢都比较炽盛的话，那么肯定会堕入恶趣。所以说这个地方所讲到的是主要是和善业相混杂的时候，混杂之后呢就生在如是的这个三种善趣当中。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既然他杂有种种恶业的话，那么就可以称之为恶意属，从这个角度进行应该理解的。既然是如此的话，那么为见为损恼，那么一方面他相续当中有这个不好的因，可以说有恶意的因，所以说呢既然有恶意的因缘故了，虽然他暂时生到了三善趣当中也还是有种种的不愿意之处的，还是种种的不圆满之处。在人道当中呢有生的痛苦，然后老的痛苦，病的痛苦，死的痛苦，还有各种各样的爱别离苦很多很多痛苦，这些方面全部都是通过他这个恶业方面进行成熟的。混杂在一起的时候呢，生的善趣是他的一方面的安乐，但是呢在善趣当中感受种种的痛苦，或者飞天当中呢他还要感受到这个互相这个争地盘的痛苦或者和天人打仗的痛苦等等，如是的痛苦呢肯定要感受的。天人的话也是有同样的，前面我们在讲这个乐趣的时候也是抉择了，他和这个阿修罗 作战的时候呢，也有如是的这个受到损伤啊，有的时候被杀死的，像这样痛苦呢也是有的，或者在天界当中呢，互相产生这个排斥心啊，这样子也是有的。所以说呢，就是因为他们善业杂了，有这样的这个烦恼心的缘故呢，唯见为损恼啊，也是一种这个具有损恼性的，并不是很圆满的。从这个角度呢，我们思维呢，不管是在这个善趣的哪个地方呢，实际上呢都没有一个非常圆满之处的，绝对是没有。这个是从一个角度进行抉择的。那么如果我们再回想起第二品的所抉择的内容的话，那么就更清楚。那么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个词义就更清楚了。那么这个第二品当中所讲的呢，所有三界当中全部它的自性是痛苦啊，没有一个安乐，安乐是它是一个它的这个暂时一种缓解痛苦的一种现象而已。所以从这个方面一分析结合的时候呢，那么从方方面面分析的时候都没有一个真实的这个需要我们留恋之处。因此说呢，圣者观三有，等同备载处。具有殊胜法眼的这个圣者啊，通过他殊胜的智慧以观照观察三有的时候，从观察整个欲界、色界、无色界的时候呢，了解同等的全部都是这个备载处一样的。却所有的众生呢都是这个痛苦，所有的众生呢都要面临死亡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进行抉择。那么如果再把这个颂词分成两段进行抉择的时候呢，也就是说第一句第二句像这样的两个句子呢，主要是观察善趣无有安乐方面的。那么第三句第四句呢，就是这个就是在这个结合总结啊，可以说恶趣也好，像这样的善趣也好，反正在善整个善有当中呢，没有一个没有一个这个殊胜之处，全部都是备载处。所以说呢，一方面这个远离对善乐趣的这种需求，一方面呢就对总的轮回的再一次升起这种厌离心，它这样的种殊胜的意义在里面。所以说呢，应该了解。然后呢，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比喻当中，就是讲到呢，以前有个大臣他得到这个国王的宠爱。那么首先的时候，他也许还有一点对国王有一些敬畏心，但是后面呢，因为这国王对他很宠爱的缘故呢，他的行为呢就越来越放肆，他对国王呢也没什么这个惧怕了。然后呢，随心所欲的做很多很多这个不如法的事情。那么终于有一天呢，得罪了国王，然后国王呢把他杀死了。有这样的一种比喻。那么这样的比喻说明什么道理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众生在轮回当中流转的时候，虽然表面上是处在善趣当中啊，是在善趣当中享受一样的安乐，就像这个大臣一样，而且呢，现在呢，这还没有死亡的时候呢，好像就是正在受到这个正在受到这个始祖的宠爱，就像这个大臣没死亡之前呢，国王对他是很宠爱的。但是呢，像这样的这个三界当中的这个众生，或者乐趣当中的众生呢，并不因为生于乐趣而可以永远免死的啊，这个是永远不可能的事情。你暂时得到了这个始祖的宠爱啊，暂时没有这个把你的这个性命就是这个杀死，这方面就是暂时性的，不可靠。那么总有一天呢，肯定是会死亡的。那么在天界当中呢，即使是八万大劫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寿命的话，最终还是要死亡啊，没有一个能够逃脱这个始祖的控制。那么第一个颂词，四百段的第一个颂词就讲到了这个内容的。所以说呢，刚才讲到了这个圣者观三有，等同备载处。一方面呢是有无常的道理综合在里面，一方面是讲到了所有都是一种痛苦的道理都在里面的。所以说呢，既然有这样的一种无常，或者既有这样的一种痛苦的自性，那为什么还对这个善趣有什么这个贪恋心呢？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科判的意思就很明显。那么对善乐趣呢，也应该生厌离啊，确实应该生厌离之处了，不应该贪恋这个乐趣。那么这个是第一个颂词的第一个科判内容吧。第二个科判内容呢，那么有这个爱。由爱的这个角度呢，然后是就是这个贪恋生死呢，方面是这个和天光者是和癫光者的话是这个一样的。从这样的话进行这个抉择的。那么像这样的这个抉择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所抉择的内容呢，这个地方就讲到，若实不正住，是所谓癫狂；则住三有者，自所说自谁说非狂。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词义呢，他这个破斥了这种这个不好的观点，或者有些这个不好的这个观点如何抉择的呢？那么有些人呢，他就认为呢，既然这个甚至见到了现量见到这个三有都是一种痛苦，为什么世界上的人还不升起厌离，或者还在贪恋这个三有呢？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那从这个方面进行这个观察的。那么这样的观察呢，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凡夫的人，他通过他的这个愚痴，他没办法见到这个圣者所见到的这个诸法的实相，也就是轮回当中的实相呢，他没办法见到，没办法见到被无明愚痴所蒙蔽，所以说呢，就是贪恋轮回当中的种种法呢，是这个常有的，是清净的，或者就是有我的，或者像这样的是安乐的啊，像这样一种这个四种颠倒执，有这样的四种颠倒执的缘故呢，他对轮回呢没办法认识体性而发起厌离，主要是从这个角度进行抉择的。若是不正住，是所谓癫狂。那么首先从这个世间上的人呢，世间上共称的像这样的这个例子开始说起之后呢，再引入这个本颂这个像这样颂词的这个殊胜意义。也就是说，在这个世间上，那么如果一个人的这个他的这个意识不正常啊，不正常而住的话，那么世间上的人说他是这种癫狂者。因为他从相续当中的这个想法都已经完全颠倒了 啊，完全颠倒了。所以说呢，他的想法一颠倒之后呢，啊，从这个颠倒的这个业力所引发，他眼睛所见到的，耳朵所听到的，乃至于他的这个鼻子所嗅到的等等，这一切呢，全部都成了这个颠倒。世间上正常的人啊，所这个应该一直的，他们远离世间上的人远离了他们一直。所以说这个方面，在这个我们可以见到呢，就在世间上的一些癫狂者，他们的所作所为呢，完全都是和一般的正常人跟都是不相同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他相信当中有这个癫狂的业力，通过像这样癫狂的业力，他这个引发了这个意识的迷乱之后，他把一切的全部见为颠倒啊，这个就是在世间上的这种这个啊很明显的这个像这样的一个比喻吧。然后呢，从这个引发之后呢，则助三有者至随说非狂。虽然在世俗的这种现象当中呢，那么有这个意识正常不正常的差别，意识正常者，那么我们说是无病的，然后意识这个不正常者，他说是癫狂的。啊，这个方面是在世间当中有这样的这种正量，但是呢，像这样的世间的正量，在观待于这个圣者的这个正量来看起来的时候呢，那么世间上所谓的这些这个这些执着，像这样的话就是全部成了颠倒了，那都已经成了颠倒，就和前面的这种比喻是一样的啊，像这样的比喻呢就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呢？就是因为像这样的这个世间上的人呢，不了解诸法的实相。不了解无常、苦空、无我的道理，所以说呢，他执着外面的这所有一切法的都是实有的，都是常有的，都是清净的等等，是吧？通过像这样引发的话，他就见不到轮回的过患，见不到轮回过患之后呢，那么就肯定就不会对轮回升起这个厌离心的。所以说呢，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应该以这个圣者的这个圣者的实或者圣者的智慧啊作为正量，然后通过这个圣者的智慧作为正量的时候呢，一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则住三有者啊，整个住在三有当中的众生。那么可以这个方面是总的方面讲的啊，总的方面一般来讲就总的方面讲，但有些特殊的，比如说呢，有些在这个虽然他的身份还是凡夫众生，还是这个三有当中，但是他已经认识到了轮回的体性了，他正在修持这个脱离三有的正法的，像这样的菩萨也好，像这样的这个声闻这个圆觉的行者也好等等，像这样的话他们即将会脱离轮回，他们是具足这个智慧者，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是特殊的，不包括在内。那么这个地方呢，折住三有者呢是总的方面讲啊，只要是没认识清楚这个轮回的体性的，智者看起来的话全部都是一种癫狂的啊，智谁说非狂呢、啊、那么有智慧的人怎么会不算不是这个非癫狂，肯定是一种这个癫狂的自信的，没办法这个远离这个自信。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方面所讲的，我们要依靠这个圣者所见到的这个四圣谛的道理进行这个观察，进行这个修持。那么四圣谛大家都很清楚的，那么可以说是这个苦集灭道，那么苦谛呢，那么苦圣谛啊或集圣谛等等，像这样的话可以说都是圣者所见的。那么为什么像这样的苦的痛苦的自信，或者像这样痛苦的自信为什么叫做圣谛呢？或者像这样的这个集的自信啊，像这样的集的或者烦恼业，那么这样的怎么叫做圣谛呢？它本身来讲不是圣谛啊，可以说痛苦也好，或者像这样的它这个这个业烦恼也好，本身来讲不是圣谛，但是呢这个是因为是圣者他所见到的真实的体相，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安立成这个圣谛。我们说道谛和灭谛我们好理解，但是呢苦谛和灭谛为什么安立成圣谛，有的时候就不好理解了。那么实际上像这样的话，就是因为这个痛苦的自信啊，这个一切都是一切诸法都是一切轮回都是痛苦的自信，或者一切都是这个痛苦的这个根本是什么？是这个因，它是极的自信。像这样的话，凡夫众生是没有办法发现的啊，发现不了这样的特性的。单单是圣者的智慧照见了，圣者的智慧照见之后呢，宣讲哦，轮回的自信就是痛苦，或者是他的这个因就是极。因此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它是一种这个圣谛，从这个方面安立的。那么也就是这个方面必须要按照这个圣者所觉着到的，通过他们圣者的智慧所安立的，像这样的这个这个苦圣谛或者这个集圣谛，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这个修持，进行这个抉择呢，他可以逐渐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也就是说呢，从他的科变对照的时候呢，通过爱的方式啊，你这个对这个对这个轮回的非常贪恋，不愿意处理轮回，也就是说像这样的世间上的人呢，对这个种种轮回的当中的这个盛世呢都是很贪恋的。有些人就是不信仰这个因果的人呢单单是这个什么就是这个顺势外道之类的无神论者等等，像这样的话他们就是单单信仰今世。那么在信仰今世的时候呢，他通过这个喜爱今世的这种这个烦恼呢，那么对轮回不生起厌离的。那么有些人呢相信这个后世比如说有些这个有些数论外道还有些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一些这个世间的这个这些外道，他信仰这个前后世呢，他就会把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安乐寄托到后世去。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也是对这个通过爱的方式呢，对这个生死轮回没办法生起厌离心等等，有这样的一种方法。所以说呢，这样的话通过爱而这个贪恋轮回贪恋生死呢，这方面就是不应该的，从这个方面进行抉择。 比喻当中说讲到了是一个国王，他本来首先呢比较喜欢自己的太子，有一天呢突然就是这个这个可以说不正常，他自己呢就开始对他的这个这个太子呢无缘无故呢就生起这个嗔心，然后发脾气。那么其他的这个医生他虽然了解啊肯定开始这个不对了，但是呢因为害怕国王的这个威严的缘故呢，害怕国王就把这个怒气迁怒到他们身上的缘故呢，所以说也不敢去说，不敢去治疗。所以说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国王他就是彻底疯狂啊，彻底疯狂之后啊，彻底疯狂之后呢，现在的话就他的所作所为，他的想法，他的这个所作所为了，全部都和正常的都不一样的啊，完全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就我们看有些疯狂者呢，他些大便呐、啊，这些他们都敢吃的，像这样的都敢医治的，这方面完全都是一种这个颠倒的事情。国王呢，可能也是那个时候呢，就他的所作所为、他的所见呢、他的思维全部已经颠倒了，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比喻。那么这样的比喻说明什么问题呢？也就是说，像这样的一种三界轮回当中的众生呢，也是通过无明愚痴啊所这个引发，然后呢升起了颠倒见啊，完全是把这个把他的这个实相呢就是不见啊，就像这国王呢对他本身很喜欢的太子呢啊，本来很喜欢的太子的话。像这样的话应该这个喜爱或者应该这个、好好的就是这个爱护的，但是呢对这个太子升起嗔恨心，然后对太子呢就是那个怒骂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做出了和平时反常的行为。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凡夫众生呢，凡夫众生的这个他的思维啊，他的像这样的这个所见所闻完全也是一种反常的行为。那么和什么反常的呢？实际上呢就和这个甚至所见的这个真实也反常的。像这样的话，甚至所见的真实义就是无常啊，这个就是无常呢，就是不净等等，像这样的一种真实义的，那么就是众生呢不见这个，反而呢对这个常有这些方面呢，就是这个升起这种执着，就是国王呢对这个太子本身来讲应该好好的这个好好的这个爱抚，但是呢对这个他本身应该这个爱抚的地方呢，反而没有爱抚，反而去升起嗔心去打骂，这方面就完全不应理的，就从这个方面。抉择的时候呢，这个世间上三有的众生呢，基本上都是像这样通过无明愚痴所蒙蔽之后呢，所做出的颠倒行为，所以说呢，绝对不应该依止。这方面就是观察到了这个总的情况吧。那么我们可以说观察这个总的情况的时候呢，有时还是要反观自己，那么自己是不是对像这样的种种的法还是认为常有呢，还是认为像这样的一种清净的呢？如果认为常有，如果认为清净呢，那么就自然而然不可避免就会引发种种的这个烦恼业，这方面就永远没办法获得解脱了。所以通过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诵持呢，使我们了解到，如果现在有这样的一种习智的话，必须要通过圣者所见的这个殊胜的智慧进行调整，调整之后呢，断出他的这个根本，就是断出他的业。从这个方面应该了解他的这个对自我们烦恼的这个他的这个实际运用方面的话，应该是了解的。那么这个以上呢就讲完了这个第一个科判的内容。那么第二个科判内容呢，那么主要是从这个必须要远离生死轮回的因是有漏业，从这个方面呢就应该先讲的，应该了解的。也就是说什么是产生生死轮回的因呢，也就是说前面所讲的恶趣，或者还有一个应该远离的这个乐趣这个善趣恶趣，这两者呢它都是属于这个有漏的轮回所包括的。那么有漏的轮回，有漏生死所包括，它是因是什么呢？它的因就是有漏业通过有漏的恶业呢，那么可以转生到恶趣当中；通过有漏的善业呢，转生到这个乐趣当中。所以说呢，像这样呢，它的根本都是一种有漏业。那么现在就要抉择呢，必须要远离有漏业，才能可以获得殊胜解脱的道理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必须要进行修持。那么这个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是这个在一般来讲，在这讲世俗的因果的时候呢，那么抉择到了这个必须要依靠这个世间的正见，相信有因果要做善法，这方面呢，就是从这个世间的正见方面进行这个抉择的。然后但是呢这个方面的世间正见必定是一种基础而已，入到了一个基础一个法门，那么在升起的这个世间正见有驱使因果的能力的时候呢，在这个基础上不能够单止，不能够停留，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必须要再修持这个无漏的这个无漏的因果，也就是在这个无光尊者的信息修习第四品当中解释得很清楚的，将来必须要远离有漏因果，修持这个无漏因果的方法，从这方面都是已经做了出现的抉择。所以说在这样的这个诵持的这个内容当中呢，也是这样进行抉择的。那么这个科判也分了三个方面进行抉择。三个方面呢，首先呢是总说应该远离这个引生后有的业第二个是呢必须要这个远离这个引生后有业的根它的原因它的理由，第三个是如何远离的方法，有这样的三个科判。这样三个看法实际上都是有很必要的，第一个是总说，第二个呢是就是必须使我们相遇当中了解到必须要远离这个有漏业，为什么从更种种的这个根据，从种种的理由来抉择，抉择好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呢确确实实应该远离这个有漏业，应该积累这个无漏的业，从这个方面，那么了解到这个以后，那么如果这个像这样的这个造论者或者甚至不给我们宣讲如何去远离这个方面有没有办法，虽然有了兴趣了，但是没有这个实际的方法去远离的话也不行。所以说第三个课本他马上讲到是如何远离的呢，他就给你讲这个方法怎么样怎么样远离。所以说从像这样的一个次第抉择之后呢，我们就有了这个意乐，然后也可以了解他如何远离的方法进行实修。 首先来讲第一个科判，那么就是总说应该远离隐身后有的业，就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这个宣讲的。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现见行人苦，为时者消失，疑是聚会者发心尽诸业。那么像这样的话，有些人他相信当中就会这样想，虽然痛苦当中的善趣和恶趣呢，实际上都是痛苦的自性，但是我们处在这个正在受痛苦的时候呢，从自己的能力方面讲是没办法进行远离的啊。从他正在受痛苦的时候，通过自己的意乐，通过自己的意愿想去远离的是很困难的。那么既然如此，那么在这个佛经论典当中，诸佛菩萨有没有开示啊如何能够远离的这个像这样的道理呢？啊，实际上已经开示了，就是这个颂词当中所开示的道理，现见行人苦，为识者消失。那么首先是通过世间的这个比喻进行宣讲的。现见呢，在世间当中啊，行人苦呢，那么就是在这个行住坐卧像这样的种种微业当中所产生的痛苦啊，比如说自己走路啊，走很长时间的路，或者走这个十几二十公里的路，像在那走很长时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自己会感觉非常痛苦，但是呢，为识者消失啊，这个时候如果自己不走了，停下来。啊，休息一会儿，这个时候一坐下来的时候呢，马上这个通过走路所引发的这个痛苦就会消失了。这个方面就是为识者消失的这个道理。那么这个方面是从这个走路方面进行的这个打了比方，其他还可以如此类推的。那么也就是说，在世间当中可以见到呢，你做这个事情，你顺着他这样的这个继续做下去。啊，比如说这个走路，你继续再走下去，累了你也不这个不修饰他的对峙，也不做他的这个相违的这个相降行为，一直走下去的话，相顺他走下去的话，这个痛苦只能越来越增加啊，没办法消失的。那么这个是什么方法？就是停下来啊，这个时候就做他这个和这个他这个产生痛苦的这个因相违的相降的一种方便，马上就可以把这个痛苦消失。这个是世间上的人，每个人都有这样体会的啊，每个人都有这样体会。所以有的是走路，有的是睡觉啊，睡觉像这样睡的时间长了之后呢，自己腰会痛啊，或者就是实在是怎么样也睡不着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只有起床之后呢，这个慢慢自己就会这个从这样的痛苦当中消失。像这样的话解脱最了，或者自己就几天几夜不睡觉的话，马上睡下去。啊，这个几个小时之后马上就会恢复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现见呢都是这些方面都是从它的唯品可以消失啊，可以消除的，通过它唯品方面可以断除。同样的道理呢，我们说是现在我们的痛苦，我们说是通过自己的能力，通过自己的意愿是没有办法遣除的啊，这个方面实际上是这个没有经过这个殊胜观察的这种结果。有的时候它的这个艺术果成熟之后呢，确确实实有的只有感受，通过感受的方法呢进行这个啊进行一个消除的。比如以前造了杀生的业，现在呢自己生病呢，现在呢你通过什么样的方法都没有办法的，你通过这个啊通过这个看医生呢这也不行，通过这个上师什么加持呢也不行的。所以说只有通过这个啊通过生病的方式把这个业消尽啊，除了这些特定的之外呢，其他的痛苦呢可以说是都是可以这个通过各种方法啊消除。尤其是从最根本的角度来讲，从这个最究竟从最根本的角度来讲的话，产生一切痛苦的因是什么呢？产生一切痛苦的因就是他的业啊，他就是他这个他可以说是恶业，通过这个恶业。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如果要这个消尽这个痛苦的话，那么就认识到他的根本就是业，从这个业方面入手断尽他的业啊，不造业，或者是通过这个方法，就是把这个业消尽。这个时候呢，他痛苦就不可能再引发的，那绝对这没有他的这个痛苦的。所以说，这个佛法当中所开设的道理呢，就是从他的根本上面去入手。而这个地方是不是单单讲到了这个恶业呢？并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地方呢，必须要对住有漏业，而有漏业是包括善恶在里面。也就是说呢，前面讲过了，虽然你通过这样的善业转生到了善趣，但是你因为相续当中的烦恼没尽的缘故呢，他还会在这个善趣当中感受很多痛苦，而且还会引申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后的这个痛苦的。所以说，这些颂词当中所讲的，它这个范围是比较广的，是有漏业，所有有漏业呢都需要这个断除。断除之后呢，就是无漏业，我们才可以获得这个无漏的这个相见的这个种种的果位而享受安乐。从这个方面啊，它的总的方面就是这样抉择的。所以既然前面已经分析了现见行人苦，为识者消失的话，以是聚会者发心尽诸业。所以说呢，就具足智慧的人，那在佛法当中啊，进入佛法的像这样的修行人呢，可以说具足智慧的啊，具足什么智慧呢？那么具足这个观察这个因果的智慧。虽然就是说因果它自己的本性是很微细啊，除了佛陀之外没办法观察，但是呢，跟随这个佛陀所宣讲的因果的教言，通过像这样这个跟随像这样的这个取舍因果的教言，断尽这个业的教言去实行者，像这样的话，确实就是这个具有智慧的人。虽然世界上的人呢很多有比较聪明的这方面，但是呢按照这个佛法的观点来讲，世界上的人啊，你能够对这个做很多很多事情比较聪明的，这个不叫智慧啊，这个叫邪慧啊。确实呢这个方面就是单单是邪慧而已。你能造原子弹或者你能造飞机等等，像这样的话，你对你的解脱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啊，没有什么帮助的。所以说呢，你的这些这个智慧呢，单单是成熟在这个不好的方面的，完全都是一种邪慧。那么只有是如理的观察这个解脱道，如理的观察这个一些诸法本性呢， 这个方面才是真正的智慧。这个方面并不是说我们是佛教徒就是这样抉择，别人不是就马上就开始诽谤还是诋毁，并不是这样。跟随这个什么，就是跟随这样的这个解脱道，跟随这个佛陀所测见的这个因果之道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啊，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那么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聚会者发心静住，也见到了一切痛苦是通过业而产生，所以说呢，他们开始发心呢，消尽一切产生痛苦的业。那么这个在这个小乘的圣者来讲，从小乘的圣者来讲呢，他就是发起这个出离心，因为他对他自己来讲，他没有很大的意。没有很大的兴趣要度化一切众生，把一些众生成佛，他自己都没有这个发愿成佛的相应的心，他单单自己呢都是仅仅是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他就已经足够了，他就没有很多。所以说呢，他是在发起愿力心的基础上修持净啊这个净业的方便，守持这个清净的戒律，通过守持清净的戒律呢，不再造新的业啊，主要是从方便不造造新的业，然后通过忏悔，通过这个修持无我空性等等，像这样的消尽这个相续当中所留存的这种烦恼障的这个种子，从这个方面呢，主要发心的净业的。所以说他们通过这样的发心，这样实行之后呢，他们最后就获得了果，获得什么果呢？啊，获得了这个遣除了有漏的业，然后呢，就是不再转生善趣，也不转生恶趣，像这样呢，就获得了无余涅槃的果啊。这个方面就是发心净住业的情况。那么大乘当然不相同，大乘的话总心就是为了度化一些众生，他自己想，像就是说大乘的心的发心成佛，他也不是为了自己而发心成佛，他就为了成佛的时候才有圆满的这个功德，才有圆满的能力去度化众生，所以说呢是为了这个能够尽多的尽快的或者就近的度化众生的缘故呢，他才成佛的，如果不是为度众生啊，这个菩萨也不会成佛。所以说呢，因为我们以前这个好像是哪个地方听到过一个教言，文殊菩萨他从这个发愿开始呢，一刹那自己一刹那没有为自己成佛的这个心愿呢，一刹那没产生过，完全都是怎么样令众生这个升起这个令众生呢就是获得解脱的。所以说呢，他就从刚开始发菩提心，一直到最后，就是他到现在，一刹那为自己成佛的念头都没有产生过。这个方面就是菩萨的真正的这个伟大的行为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我们现在叫想着我为了自己而成佛而且度化众生呢，这个方面就不对的。所以说应该跟随像这样的这个菩萨的，他们是如何发心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发心越广大越清净，实际上它积累质量的这个速度呢就越快，它所积累的质量就越丰富。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这个大乘的发心呢绝对是发菩提心的。发菩提心，然后的净诸业。那么为什么发菩提心就净自己的业呢？然后他为什么不发心就净其他业呢？虽然有这样的这种利他的这个行为，但是呢，这个从实际意义上来讲，你没有这个自己的业没有断尽的话，你想断其他的业是很困难的。比如说你自己不会游泳掉到水里之后呢，你还说要去救别人，那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像这样的从实际情况出发的话，虽然菩萨他发心的时候呢，他没有想要发心净自己的业，但是呢，实际上发心的时候他自己的业同时就清净的啊，清净之后呢，他可以呢向着脱离轮回，然后获得这个菩萨果，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最后成佛度化众生的。这方面就是这个断尽这个有漏因果的这个方法，断尽有漏因果，像这样的有漏业的这个次第呢，必须要这样。我们现在也是同样的，我们现在如果这个发了这个解脱心，或者发了这个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我们开始这个不再这个修持这个有漏因果。那么修持有漏因果是什么呢？虽然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还在轮回当中，我们自己还是属于有漏者，但是呢，我们可以这个造业。我们造业的时候，积累业的时候呢，我们说是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呢，绝对这个恶业方面是无论如何不能造的啊！不管你发什么样的心，恶业是绝对不能造的。就是在积累善业的时候呢，同样一个善业，那么这个通过发心的不同，它的这个就会成为有漏或者成为无漏。如果你发的心呢，你单单是为了后世获得这种安乐，或者今世遣除一个病的话，绝对是有漏的因果啊！这个方面就是不要怀疑了。但是呢，如果就是我们这个发心呢、发愿的话，一方面三论体会就会设置了，然后呢，再通过发愿成佛，把这个像这样的业呢回向到成佛佛法方面的话，这个方面就成了这个无漏的因啊，无漏的业。虽然现在的话还没有它的本体来讲还是有漏的，但是它的这个方向、它的总的趋向来讲的话，是趋向佛果的，是趋向解脱的。所以说，从它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可以说成为无漏业的进取因。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我们应该了解呢，现在我们肯定是要造很多业的，否则的话如果不觉得清楚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这个在这个诵持当中呢已经破除了有漏业了，有漏的善法也不能积累，所以说现在我们都不做了。但现在我们不做这个有漏法，我们做什么？没有做的甚至的境界我们达不到，甚至的像这样的无漏的这个善根呢，像这样的这个完全安住在三轮体空的这个状态去这个修很多法，绝对没办法现前的。但是没办法现前呢，凡夫的有漏方面也不做，甚至方面也做不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做什么呢？没有什么做了，没有什么做了，就无因无缘不可能获得解脱的，还是只有跟随自己的烦恼而转流落轮回。所以说这个地方所讲的意思，我们要这个做很多善法，各种各样的善法，发菩提心、发大悲心，或者还有就是这个平时所做的这种这个为僧众服务也好，或者自己平时要做很多资粮顶礼，或者像这样的这个转扰啊等等都要做。 但做的时候这个发心必须要对啊，发心的时候呢要认为这个是在我现在这个梦中在做这个事情，实在不行关不了入梦，关不了三种体空，我就是现在正在做梦，正在梦中当中在做个事情啊，这个就全是无关尊者学文学当中讲的这个书生的窍语，就是这样的。所以凡夫他就没办法安住在真正的思想当中去这个做这些善法，只能说现在我觉得梦中你有这样的一种见解的时候呢，实际上在梦中就没有什么了，自己就是说能就是这个能做所住啊，一方面都是不可得的。实际上梦中的话虽然有显现，但是空性的啊。现在我们在听法的时候，现在我在做很多事佛的，就是在做梦就在梦中。梦中的话是什么？梦中实际上就是这个空性的，虽然有显现，但是它是没有自性的。这样一观想的时候呢，实际上相似的三种体空，这个是可以具足可以具足的时候呢，如是的话就可以这个相合于这个菩提道了，然后再通过菩提心为了众生成佛而进行这个摄持的话，那么福德质量、智慧质量同时可以圆满，同时可以具足，这方面就是非常这个有必要的。如是进行观想的，如是进行摄持呢，就是这个非常有必要。所以说呢，通过也安住在像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积累这个各种各样的业力就很殊胜的。打比喻当中讲呢，就是比如说在这旷野当中行路的时候，那么要行过这个要走很长时间的这个路的话，这个旷野或者沙漠等等，像这样的话这个非常非常这个广大的话，那个时候呢越走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自己感觉到什么呢，就感觉到这个越来越这个疲倦，而且自己身上的这个粮食水就会越来越少就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有这样的情况，那么就是这个比喻就是这样讲的了。那么这个比喻，那么要从哪个地方进行对照呢？那么对照我们的这个颂词的意思的时候呢，到讲义当中就讲到了，我们在修法的时候呢，在修法的时候呢，肯定越深入修法越深入对治烦恼的像这样的修法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这个就会感觉有时候呢就还没有入道的时候呢，还没进入真实的正道的时候，就会感觉很痛苦对治的烦恼的时候，或者就是说有的时候修持积德质量的时候会感到很多苦心。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现前痛苦的时候呢，应该不应该是什么，不应该就是这个不应该气妥，像这个时候呢就应该好好的就是这个一鼓作气的静静的进行修持。因为这个是什么呢，实际上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出离轮回旷野的方便，你不能够随顺它，也就是比如说在轮回当在这旷野当中走路的时候，你非一方面非常的这个干渴，一方面是非常的这个疲倦。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随顺这个疲倦的感觉，这个时候如果随顺这个干渴的感觉，随顺你相续当中这种想要这个想要屈服的像这种意志的话，你就永远走不出这个旷野，绝对走不出去。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战胜它，从它的反方面去，从它的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你是越困的话，越累的时候呢，我就从这个意识上面去战胜你。所以说呢，必须要走出去，必须要忍受各种各样的这个像这样的痛苦呢，进行这个像这样的话进行开始就是不间断的往下走，你一直呢就是走下去。比如说在这个玄奘法师，他就是在西天取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在沙漠当中呢又缺这个主要是缺水吧，而且像这样的话就是太阳这个烈日这个所这个照，所以说呢他这个那个时候呢他根本没有这个升起这个退却心，所以说呢一直这样坚持下去，他就已经获得这个走出这个沙漠，最后呢就是成功了。所以说我们在修法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三业轮回就像这个旷野一样，实际上是非常广大的。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如果随顺自己相续当中的这种种种疲倦的感觉不想修了，这个苦行修起来很麻烦呢，或者像这样的这个文思的阶段也是很枯燥等等，这个如果随顺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随顺像这样的业惑烦恼的话，就永远不可能达到解脱。所以说必须是按照宋词当中讲的时候呢，就是为实则消失，必须要从它的唯品方面，从它相反方面去对治。所以说这个角度的话，这个角度的时候虽然出现很多痛苦，但是我必须要这个战胜你，从这个方面进行安利的时候呢，那么可以说是就总有一天呢，自己的修行呢绝对会成功的，从这个方面进行抉择。